谢谢各位，今年我每2个月就固定回来看看各位老朋友，然后我更高兴的是，我今天看到除了老朋友，还有老老朋友都看到了。好，感谢神。那今天我其实讲这个题目讲到第四讲了哈，以前从胜过羞愧开始讲的，然后胜过骄傲，胜过恐惧，今天要讲胜过苦读。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在以弗所书第4章，还没有反应啊。好，来，我们一起来读，来。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好，台湾有位作家叫做刘墉，他就讲自己的故事。他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进了电视公司主持特别节目，那有一个导播就看他的文笔不错，就说叫他你也兼做这个编剧好，自己写脚本，那自己写脚本呢可以多一笔收入。那么他就就听话了，开始自己写。然后他就主持完了节目之后要去领费用的时候，那个导播就掏出一叠钱，然后当面就把他扣掉一半。他说因为这个节目制作这个透支哈，然后他的编导费呢也没有给他，他就不吭声，签名领了钱。后来这个又找了他好几次，每一次都如此扣他的钱。那也就因为他一直出现在这个荧幕上呢，就被上级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不错哟，所以呢就开始提升他到新闻部当这个主播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年轻人当新闻主播，哇，这下子地位就不一样了。那最后一次他跟那个导播合作的时候，那个导播就不敢扣他的钱，还是变得很客气。那以后在公司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导播都有显得有点尴尬。那刘墉就想，我要不要去告那个导播一状啊？可是又想，如果不是这个人一直给他机会，他可能没有后来那些主持的机会，他也没有后来后续发展的这些机会。所以呢，可以说机会是这个导播给他的，可以把他当成是他的贵人，那又何必去报复呢？多年以后，刘墉他就这个用了他的笔，还是把这件事情公开出来了。那个导播也始终都没有认错，那良心要背负那个亏欠不安一辈子。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上帝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你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身边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家人、朋友、亲人，在教会里面有牧者、同工、小组长、弟兄姐妹，还有外面还有同事、邻居、往来的客户。你谁敢保证你这些互动的关系里面都非常的理想？多多少少都会有冲突、误解、被人伤害或是伤害对方的事情。但不管伤害是无心还是有意，我们怎么处理呢？这边告诉我们，第一点告诉我们说，有苦毒的根。这个毒根的意思就是说，苦毒的根啊，它是怎么来的？它不是因为坏事情来的，而是我们对那些不好的事情的反应来的，来决定有没有毒根生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遭遇是一回事，我们如何反应是另外一回事。遭遇不如反应来的重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一件事情是好还是坏，你不要看那个事情的本身，你要透过神，你看见它的效果呢，都是要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你要凭着信心相信神的美意，他就会对你有益处。但是 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接受，那可能它就变成是苦毒。所以苦毒就是你靠自己的血气来处理事情，不依靠神的时候，它很可能就变成了苦毒。所以苦毒就像是这个树的根，隐藏在地面底下，可是呢，它是会发展的。苦毒的根慢慢发展，它会上面会结出果子来，那个时候就扰乱人，带来不安跟混乱，甚至于会沾染污秽，陷入最终还失去了上帝的恩。所以侍奉神的人千万不要让苦毒沾染你的服事，因为那个东西是有腐臭味，没有办法被神使用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先来看它的起源，哪些情况下容易产生苦毒呢？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学校里面、公司里面、朋友之间、社会上都有可能有霸凌、有被欺压、被冤枉、被亏待、被欺骗、被定罪的事。那圣经上面有一个浪子很有名啊，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他的哥哥。这个哥哥是天天在家认真工作，他跟他父亲在一起，看起来不错吧？是不是一个乖儿子就在身边？可是呢，他外面不好的是他那个弟弟，对不对？弟弟在外面啊，花费了，用光了一切，那回到家里面一无所有，放荡的弟弟。结果这个父亲对这个弟弟呢，反而是接纳饶恕。哥哥突然就觉得自己是被不公不义的对待了，他生气了。到底是不是真的父亲亏待了他？那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不是的，是他自己以为的，并不是事实。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觉得我就是那个被人家不公不义对待的，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很需要圣灵的光照来明白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此呢？还是那是我们自己看事情的角度是不对的。第二个，受到侵犯虐待，就是我们身体上受到侵犯，心理上被贬损，人格上被污蔑，这种时候对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尤其是越小的时候，童年越小的时候，那个创伤呢会来得越深。所以父母随便的说一句话，我看你就是没用了，我后悔生下了你，这一类的伤害啊，会深深的扎进孩子的心中。第三种呢，就是失去所爱的人或所看重的事物。每天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家里面的有人车祸出意外，前不久澳洲才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突然姐姐弟弟两个人一下就死了，他母亲在那个访问的时候哭到那个稀里哗啦，心里面痛苦到不得了啊！就很多的，那当然是很痛苦，不是痛苦而已，是痛苦到话会变成苦毒了，要怨恨那个伤害他孩子的人。还有世界上天天发生的这些水灾、地震、战争，导致很多人失去家人、失去自己的房子，甚至于事业也毁了。或者是有第三者导致的婚姻破裂，失去了配偶，这类的东西都是重大损失，是很大的人生非常大的难关。所以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啊，不公不义的事，或是这个自己受到侵犯虐待了，或是有重大的损失，那就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来面对的。苦毒通常会让我们有一些反应，那根据这个颂全事工他们的教导，通常人受伤的时候是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叫做心中论断，你的心里面会升起一种论断，就是那个人他就是瞧不起我，他就是因为嫌我学历低啊，或者是没有人在意我的意见，或者是啊男人啊都是喜新厌旧的，或者是啊，女人都是爱掌控人的，或者是她呢，就是修养太差，心眼太小，啊，有人是这样子论断自己哦，说如果呢，她认识我更多，她大概不会喜欢我哦，她对自己很没有信心，所以呢，我就要把自己藏起来，不要把我自己显给她看，免得她认识我更多，或者是有人觉得说我就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没有人要听我讲话。对于亲近的人，我们也很容易有论断。那讨厌父亲，结果变讨厌所有的男人，那 或者是我们就会从一件事情扩展对所有的情况，我们就做了一个论断。其实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很公正的，当我们自己有论断的时候，我们还可能会进一步会有这个内在誓言，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有个承诺，我坚定不做，或是我坚定要做什么事情。譬如说我长大了就一定不要像我的母亲一样偏心，或者我一定不要像我的父亲那么的吝啬，或者是我受够了我再也不要跟他说话，或者是我长大了我永远不要回到这个家，我恨男人，我长大了我就不要结婚，或者是我不相信权柄所说的话，或者有人对自己说我绝对不要在人家面前哭，这个也可能是一种内在誓言，或者是我这辈子我只能够靠我自己。不知不觉我们在心里面说了这一类的话，这些话呢有时候好像还有一些话还是好话，但是这些好话一旦是一个内在誓言的时候它就不一定好。有个弟兄他说，哎，我将来我绝对不要动手打妻子打孩子，因为他从小看他父亲这样子做嘛。结果呢他发现他真的不动手了，但是他就动口，用他的嘴巴用言语暴力伤害家人。那我们在心中做了决定，希望我的人生要有某种的样式，它就像一个轨道一样，你就很难以跳脱。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要把上帝带进来，我靠着主我要尽可能的公平对待孩子，对待别人，或者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求主帮助我不要恨他，或者说虽然那个人不可靠，人都不可靠，但是主帮助我依靠你，就才不会变成一个内在世界，说我就什么人都不能靠，我只能靠我自己。那我们也来看看苦读的现象，我们不是那个出手攻击的人，我们是那个中标的人，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有时候就会化脓，有毒素出现一些现象。譬如说我们就开始传闲话，诽谤重伤，因为忍不住一直要说嘛，说对方有多糟糕嘛，就把这个话一直传出去。第二个就变成抱怨不感恩，怨很多，对神对人都不容易感恩，不容易看见对方好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怪罪人，怀疑他人的动机，你不相信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动机做这件事情，他对你你不相信，你相信一定是 有某种什么诡计在里面，就总是怀疑，很用自己的角度 去看他。然后自我中心，就是完全用自己的角度去感觉，很难客观。过度忧伤也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忧伤，一讲起过去里面又涌出许多的忧伤。下面一个伺机报复，就是我一直在等待机会，只要我抓到机会我就好好报复对方，不管是言语的或是什么方式来报复他。失去喜乐，因为里面塞满了太多负面的东西的时候就失去了喜乐。还有就是计算人的恶，心里面就有一个账本，一条一条的列出来，那个人有多糟多做了多对不起我的事情。那有位牧师他被通知去看一个临终的老人病人，这个病人是小镇上没有人喜欢的人，因为他很严厉，他很郁闷，很孤僻，不跟任何人来往，自己一个人住在他的小木屋里头，连他的儿女都不来看他。镇上的人都猜他大概是罪犯哦，潜藏在这里的，或者是隐藏一些不可告人的一些罪恶。结果呢都不是，当这个牧师来关心他的时候，他就告诉牧师，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冤枉了我，因此非常的伤心，他很生气地说，我到死都要记得他。他真的就每一天早上想那个人一遍，晚上睡不着又想一遍，每天咒诅他100次。他说，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仇恨没有伤害到他，却伤害了我，把我的生活变成了地狱。苦读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说话、思想、情绪、性格，甚至于身体健康，还有我们人际关系跟神的关系。前面说遭遇什么事情不如你的反应来得重要，所以坏事发生不一定会变成苦读，要 小心不要让它发芽生根长成苦毒的果子。那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不好？好，在这里有时候其实我们处理了苦毒的问题，我们真的很多的东西不一定会发生，我们不一定要进到饶恕的部分，因为苦毒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部分，我们需要来处理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求你来鉴察，圣灵来光照。在过去的日子里，我遇到不顺心的事，就顺从肉体，说过论断的话，怪罪别人或是怪罪自己，说了内在誓言。有没有这类的事情？想到的就跟神承认出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有一些是你所不喜悦的，这些内在誓言是要靠自己来决定我的生活模式的。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拦阻了我与你的关系和别人的关系。我承认我没有照你的意思来做，求你赦免我，奉主的名弃绝这一切，奉主的名我愿意放弃这一切，求你来怜悯光照我。我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再来我们其实要才往下走第二部分，就是神确实是帮助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些解毒的良方。好，我们来看看饶恕。饶恕是需要有饶恕的对象，对象有哪一些呢？大概有别人，就是让你受伤不舒服的人。第二个大概是要饶恕自己，就是当你发现你自己犯了大错，你自我贬损，你恨不得咒诅自己，你不想原谅自己，你觉得自己很糟糕，不值得原谅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饶恕自己。第三个叫做饶恕上帝，就是我们人里面会有这样的想法，神明明可以阻止坏事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神不阻止？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的祷告明明是很好的呀，为什么神就不听不成就呢？等等这一类的，所以好像是神犯错了，神亏待了你了。我们也会在里面论断神，然后有些东西你不知道是谁的错，就把所有的过错最后推到神的身上，就是神的嘛，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个可怜的人，在圣经里面，这个人你们都知道，拿俄米，是不是？拿俄米他们一家人移民到一个外地去，另外一个民族当中，她就在中年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了儿子，儿子也没有生后代，就丢下了她，所以家中的男人都死了，没指望了。本来六口之家，那如果把儿媳妇都这个遣走的话，就会剩下她一个人，所以她真的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没有想到她的一个儿媳妇没有走，愿意陪着她，最后他们两个人结伴回到故乡。他心里面充满的是苦毒，所以他就说嘛，不要喊我拿俄米，那个拿俄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什么呢？叫我玛拉，改名字了，玛拉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苦，大苦，不但是苦而是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这个就是当时拿俄米对神的心态，苦不苦啊？满肚子苦水，怪谁呢？就怪上帝嘛，是不是？我们怪罪的对象就是需要饶恕的对象。后来呢，神就开始翻转他的命运，这个儿媳妇出去找食物来养活他，这个儿媳妇在还遇到了贵人，这个贵人还愿意娶她，生了孩子也愿意帮他们传他们家的香火，还愿意帮他赎回土地，他就遇到一件又一件的好事。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本小小的路德记最后面呢，我们就好像看到一个笑眯眯的拿俄米，他不再苦兮兮了，他真的是发现神对他还蛮好的啊！哎呀，可能心里面还会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之前那么的怪罪于神啊？那你有不想饶恕的人吗？有没有在心里面有些人是你绝对不想饶恕的，或者是有什么很好的理由，很充足的理由让你不肯饶恕呢？我们来看看不饶恕的理由。 大概是有这些吧。一个，对方不知道错，他没有道歉，我不要饶恕他。第二个就是我受伤或是我的损失太重了，如果饶恕了就没有公理，姑息的恶人。第三个，我怨恨他就是惩罚他，我放下愤怒我就好像输了。第四个，我饶恕了他还是继续的再犯，他也改不了，所以饶不饶恕没什么意思。第五个，我的错误太大，没有资格被饶恕。前面四点都是在怪别人，那如果一直坚持下去，就会变成前面讲的那个小镇上那个孤僻的老人的事情一样。最后一点是怪自己。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去饶恕。神确实是给了我们许多的一些帮助。第一个帮助叫做换一个角度想，就像是旧约里面很有名的这个约瑟，他被他哥哥嫉妒卖掉，花了十几年在这个埃及过那个最苦的生活。他受苦完全不是因为他的错，是他哥哥的错。但是呢，约瑟是后来才明白，他说神差我在那边以先来到这个地方，为的是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所以这样想来，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是神。所以他站在另外一个高度来看他这一生所发生的这个痛苦的事情，他看得出来这背后是有神的用意，而且是一个很美好的用意的时候，哇，这整件事情原来有这么崇高的这个原因，那他就可以从心里面饶恕哥哥。那神的意念就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看的是全局，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到一小角。神有时候暂时向我们保留答案，但是神明白的告诉我们，就是万事会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所以我们就用信心接受，我们知道良善的神总有办法让坏事变成有益的。再来，我们是因为神替人伸冤，神知道一切，伸冤在神，神必报应，神才是那个审判者，而且他是公义的，他的报复会比我的更公正。有些事情你已经看到，但有些事情你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就用信心去帮助你过去走过这个阶段，当你还没有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第三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常常注意的，就是神的法则。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个是神公平的法则。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东西叫做权柄，是耶稣复活之后给门徒的权柄。你赦免或留下人的罪是权柄，你我有权这么做，你要不要用呢？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量器的法则，就是前面说的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呢？下面这个故事，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就从神得到饶恕的动力。说老实话，饶恕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有时候我们真是不喜欢饶恕。如果我们有能够饶恕，多多少少是神帮助了我们。在美国宾州有一个基督徒教派叫做艾米许，他们属于再洗派门诺会的一支，非常相信上帝和圣经，他们非常的保守简朴单纯，追求灵性，与世无争。所以他们的社区里面那个不会像一般的社会那么多的犯罪的事情，他们的社区多半都是非常的平静平安祥和的。2006年有一位送牛奶的司机就开着车拿着枪进到他们这个社区里面的学校，射杀了6到10岁的女孩子，其中5个人死了，5个人重伤，然后他自己也就自杀了。这件事情立刻就引起了所有的注意，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平静的社区里会发生这样血腥的事情。他为什么杀人？因为他里面有苦毒嘛。9年前他刚出生的女儿夭折了，他就对神充满了仇恨。 他要通过这种滥杀的无辜的行动，他想要报复羞辱上帝。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真的是惊涛骇浪， 比在一般的社区发生的更让人家吃惊。那是看到这群基督徒在这个社区里面他们的反应更是特别，因为他们马上就呼吁大家要原谅凶手。他们不是说一说而已，他们就是跑到那个凶手的家里嘛，因为那个他住的地方离他们的社区也不是太远，去做什么？去安慰那个凶手的太太。她失去了丈夫，她也是受难者，他们叫她你继续住在那里，不要因为这样子搬家，他们愿意照顾她。事件之后呢，有两种追思礼拜，一个是爱民许人的追思礼拜，他们为那孩子们举行的。那一天那个教会又挤满了人，媒体记者全部到场，现场非常的悲伤，可是没有仇恨，没有怨气。一个充满一个失去两个孙女的爷爷，记者就采访他说，你恨凶手吗？他说不。你饶恕他们吗？他说是的。记者说怎么可能做到呢？他说上帝加给我能力帮助我饶恕。一个爷爷告诉身边的其他孩子说，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认定凶手一定是坏人。另外一个追思礼拜是凶手的追思礼拜，这些人艾米许人特别跑去参加，然后呢这些艾米许人他们就抱着这个凶手的这个父母妻子跟他们见面，围在一起哭，然后再度的安慰他们。那些日子他们就常常的去探望凶手的家人，送花去，送食物去，捐钱去照顾这一家人，让他们度过难关。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个坏事没有带来这个分裂，反而拉近了关系。这个就是不给撒旦留地步，不给苦毒留地步，免得他趁着苦毒把更多人吞吃了。另外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枪击的案件是这个，在1991年，一个中国的博士留学生卢刚在爱荷华大学杀了他的教授、副教授、一个中国博士生、还有系主任、还有副校长，一共五个人，然后他也是自杀。卢刚就留给家人的遗书里面就揭晓了杀人的原因，因为他觉得那他混不出什么名堂，是父母对他不公平，因为父母没有经济实力帮助他，所以父母也有过错，所以莫名其妙的苦毒在他的心里面，他咽不下这口气，他就算自己死他要找几个人垫背一起陪葬，这是他的心态。那其中呢，一个被杀的女校长安妮，她就是生在中国，她的父母都是传道人，安妮自己没有孩子，她就一直把中国留学生当成家人，常常接待学生到家里面过节。安妮的兄弟帮她办完了丧事，几天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家人，他就说，我们失去了亲爱的姐姐，她一生所留给人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接触过的人都很爱戴她，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伤的时候，我们也纪念你们，为你们祷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安妮希望我们心中充满怜悯、宽容和爱。如果有一个家庭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让我们一起坚强，并且互相支持。这个是安妮的希望。原来一个伤心的人靠着神，他可以去安慰别人，释放别人。那马太福音那边讲了一个最代表性的比喻，耶稣说一个仆人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那就1万他连德，那个是还不了，一生都还不了的。这个仆人就向主人哀求，主人因此动了慈心，免了他。他转过身来看见他的朋友欠了他10两银子，这个10两银子是可以还得了的，那么他就抓住他不放，那要把他下到监里面。最后主人就看到他，这个仆人怎么会连一点连续同伴的心都没有， 主人于是收回了原先给他的饶恕。这里我们就看到三个层面，就是好像三明治一样。第一个就是主人有慈心，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神，他有连续的心，他愿意饶恕人，所以神预备了要给人饶恕的恩典，这个就是一个恩典的法则。但是这个人呢，他是硬着心不肯饶恕人，所以当他主人看到这个人这么硬心的对人的时候，这个仆人他好像觉得他是对的，因为他用的是律法的法则，他认为他没有错，他有权利追讨自己的钱回来。那你要知道，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一讲到律法的时候就可以让罪就可以追讨罪了，这么讲哈，就好像这个就好像我们开车一路上我们都很守规矩没有超速，但是不巧就是他要照相机来之前我们超速，结果我们就被拍照。他不会因为你99公里你都是这个没有超速你就不用犯罪，哪怕你只要一刹那犯了罪，他你就是要被处分。所以犯了一条律法就是犯众条，所以他要站在这个律法上面来追溯的时候，确实人是有罪的。那这种用律法的法则来做事，这个态度是很糟糕。他不肯饶恕人，引起主人的是什么？主人大怒，请你告诉旁边的人，主人大怒，大怒，非常大的生气。主人骂他，你是恶奴才。主人气到一个地步，要把已经给了他的饶恕的恩典收回来。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每次在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也会回过来用律法的法则来带我们，所以就是三段法嘛，饶恕三段法。我们可不可以得到主人饶恕的恩典呢？其实要看到第三段才行。一开始主人是愿意饶恕的，所以是恩典法则。第二段的时候，上帝看我们是用什么法则待人，如果我们用律法的法则待人的时候，第三段主人也会用律法的法则来待他。饶恕饶恕，好像这个受害的人已经很惨，为什么还要叫他去饶恕？是不是对他比较，对这个受害人要求的太多了，太难了？其实不是哈，因为受害的人他其实已经很惨吧，所以饶恕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救生圈，这个救生圈可以帮助人脱离一个更惨的情况。当我们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神看我们是作恶的人，这个罪名非常的大，因为神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他看我们是尊贵的器皿，结果我们把这个器皿拿去装什么？我们去装苦毒，难怪神会发怒，是不是？我们都要求神来饶恕我们。受伤的人常常就想要筑起一道墙，把保护自己，他会有一点点效用，但是这个墙越筑越厚的时候，到最后会挡住一切，甚至于连神的爱都穿不进去，所以坐在里面就好像井底之蛙一样。我们的神是喜欢给人自由，让人自由的奔跑，自由的笑，自由的来爱他。你跟我都不想失去神的恩典，所以不要容许我们自己长出这些毒根。什么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好像有毒根的时候，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就要选择饶恕，因为我们的上帝才会用饶恕来对待我们。接下来我要讲到一个社会的事情，社会现象，现在在社会上正在这运行的事情。请问你饶恕是不是表示不要举发罪行？是不是要饶恕我们就把它掩盖住呢？2017年，《纽约时报》记者披露了美国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大量的性侵、性骚扰的事件。30年之久，他仗势着自己的权利， 在演艺界霸凌了许多，大概至少80个年轻的女孩子，真的是好可怜，这些无辜的女孩子。那经过女演员艾丽莎米兰诺的这个呼吁，让女性们说出自己被侵犯的经历，从此 Me Too 就成为这个社交媒体上广泛讨论的话题，也在各国引起了回响。不只是电影界哦，学术界、政治界、宗教界、教育界、体育界，很多人都有站出来揭露了以前所不敢讲的一些黑暗经历。原来有那么多人都遭遇到这一类的伤害，不只是女生，男生也有啊。这个电影明星啊，布兰登·费雪就是这样子啊，哈，当年也带给他很大的痛苦。其实我们以前也听过了天主教好多神父性侵男孩子的新闻啊，我们那时候想，神父不能结婚嘛，这个制度造成的问题啊，他们的高层又一直在包庇啊这些自己人，所以呢就更糟糕了，因为他们不处置，结果那些神职员换一个地方，可能又继续做那些事情。天主教有这些事，基督教也有这些事情，我们华人教会也出了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不会像社会上那么的败坏，那么腐败，可是到底有没有办法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呢？台湾一个门诺会的牧师，他这样主张，他说圣经教导的饶恕首先是要揭露真相，不可以包庇，因为在这个时代消息传得太快，你不可能把事情掩盖着。那我想问问大家，你们会不会希望教会的负面的消息把它公开出来呢？当然不是故意的传消息或者是八卦，至少他在的时候已经浮上台面的时候，不要再去遮掩了，名会被羞辱，然后呢人会被绊倒，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遮盖起来，传统观念嘛，家丑不可外扬。但是神怎么做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呢？有的，大卫嘛，是不是？神也没有因为他是君王就给他面子啊，私下处理啊，反而记在圣经里面，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人就是会犯罪，犯了罪就是要承认。大卫比现在许多的宗教领袖都好呢，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自己错了，他能够认罪，还能够靠着神重新再站起来。其实这个是神要的态度，神没有要求我们每个人要完美，不可以犯错，但是确实要求我们错了要知道悔改。那么我在想，我们的社会算是进步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不像以前最原始的时候，人是用力量，是不是用力量取胜，大的欺负小的，弱肉强食，强的会把肉的吃掉。后来呢，我们有道德，道德来可以约束人，在一个合理的情况对待人，然后现在还有法律，法治社会更好用法律来保护。所以当这个 Me Too 运动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人他要走回以前的那种时代，我用强权，我用我的权力来逼死在下面那个弱小的，我要从他身上得益处。所以为什么这个运动要起来反对，是人不能走回以前的那种道路，人要走回的是我们应该有更好，至少我们有法律来这个平衡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更好的是有道德来约束我们，当然比道德这个高一层，是神的话语来约束我们的时候是更好。所以当教会里面也有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属神的人发生这一类事情，其实教会要很警醒，我们不能够去包庇它，我们不能够遮掩它，一定要正确的处置。因为过去台湾也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牧师还不是性侵，他是性骚扰，就是比较暧昧性骚扰的事情。那么也是因为不会处理，没有经验，然后又很想要保护自己的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压下来，所以以至于让这个觉得受伤的姐妹，她最后就不得不采取法律途径，然后法院也真的判下来，判牧师要赔偿。那所以这是教会从这些事件当中，其实是要学会有一些更好的更积极的态度出现，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勇气去看待这些不好的事情被揭发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更公正的处理，让方被揭露，因为有时候被揭露的时候他才会认真的面对，当没有揭露的时候他还在那边隐藏， 还在那边做他的事情。所以人到底能不能够在那个时候，最好是在被揭露之前真心的悔改，当被揭露之后那更没有话讲，一定要正确的处置。所以在教会内部能不能也有一些好的一些管道，就像公司也会设立一些被罢免上诉的这个管道，以至于让教会的这个整个的管理或是监察的系统可以更完善一点。我们不是因为教会有罪就离开，我们如果因为别人的软弱使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了苦毒，甚至对神也有苦毒，其实那个是很划不来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一个好人，其实我们不如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看到别人犯错，也不是因为律法惩罚了他我们觉得得到最后胜利很高兴，我们是神恩慈的法则。第一个，上帝保守了我没有被苦毒给吞吃，我感谢神。第二个，上帝愿意饶恕我，我感谢赞美他。第三个，上帝让我也愿意人止息了更多的伤害使我得释放，我更要感谢赞美我的神。好，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歌好吗？请敬拜团，谢谢。